之二，烂淫经里面最重要的两章经文，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在25圆通里面，这两位菩萨占的地位最重要。你知不知道？他脸马上就红起来，就不好意思。根本就不通啊！可见的《楞严经》里面还是以西方净土为指挥，说与禅与密有关系，是有关系，没错。关系最深的是净土。你们打开25圆通章，25圆通是25位菩萨修这个楞严大定，用25种不同的方法来修。他这个顺序，是五根啊，六根，六根，六尘，六识，七大，是按这个排列的，这是25嘛，前面就是18界嘛，就是六根、六尘、六识、三六十八嘛。加上七大就是25。特别的法门呢，不按顺序排列，那就是特别的。你比如观世音菩萨修的是耳根圆通，应当在25个顺位里头啊，他应该排在第二。六根里面第一个是眼根、耳根，应该排在第二。但是观世音菩萨的圆通章摆在最后。这就是告诉你，这是特别法门。那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要是排顺序的话，它是根大，在七大里面，地水火风空见识，它是见，根是见大，它应该排在七大的第六位。但是他没有依照那个排列，他摆在最后的一位，跟这个十弥勒菩萨是十大，跟他两个对调的，弥勒排在前，他排最后的。所以说25圆通里面那两个是特别法门，可见的楞严经与西方净土念佛这个法门关系才是最切，所以我就给他那个日本人，我就很不客气的说，你楞严经还生疏啊，还没搞通啊，他搞得很不好意思，很难为情啊，真是千经万论，处处指归也，不仅是。华严法华，一切诸佛心要，全心的法要啊，什么就是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是诸佛如来的全心法要。菩萨万恨四门，菩萨的行门无量无边。都是以西方极乐世界为归为归属，这个皆不出于此，你才晓得弥陀经在一切佛法里它占的是什么分量我在这个地方，我这一个小道场是以弥陀经为主我常常告诉大家，这个道场是第一道场，你们相信吗？因为我们讲的是十方三世一切佛法的第一法，讲第一法的当然是第一道场，这个要知道啊。这个地方虽然是小啊， 法大了，法不可思议啊！啊，这一点我们要真正就认识它。啊，我们有第一等的成就。啊，这个都是千真万确的话。啊，你广探索，啊，要详细，要说明。啊，来赞叹，那是说不尽的，也赞叹不尽的，是穷极莫及。啊，赞叹一劫，赞叹十劫，赞叹无量劫，都赞叹不尽。唯有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才能够体会，他才能够相信。这些话呢，都是欧耶大师给我们说的，啊，勉励我们，劝告我们，啊，所以，我们既然认识这个法门，等于说在佛法大海当中，把这个路找到了，找到不容易啊，啊，我今天介绍给你们，你们得来太容易了。我自己找这条路花了30多年的时间才找到啊！啊，我今天教你们修行这个法门，很多人不服气。啊，你自己学了那么多经论，现在叫我们学一样，啊，你这个人不怀好意啊！啊，大概是怕什么呢？怕我们学多了，将来超过你啊！啊，你不服气了。很多人就有这个想法，哎，真是值得感叹呐！啊，我找了这么多年，是幸亏找到这条路。如果还有很多人找到一生都没有找到一条真路，所以一生也不能成就。啊。我如果当年一下就找到了，像你们这种年龄就找到了，我跟你说啊，30岁决定成佛，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可惜是到60岁才找到啊，花了30多年的时间呢，走了多少冤枉路啊，啊，才找到啊，我今天来贡献给你们呐。啊，如果我要骗你的话，我就教你什么呢？学楞严经，学阿含经，学方等经，慢慢慢慢的走，那就是我违背了良心，欺骗你们，让你们走很多冤枉路，啊，甚至你走一生，你都找不到一条正路。啊，同学们要记住，我不欺骗你，我不害你们，我真正的帮助你们。你们肯相信，那就像宗教里头所说，你们就得救了。你要不相信的，你也不能怪我，我对得起你。啊，好，那第一讲到这里是圆满了啊。请先开第二讲，第六页第二讲。第二讲这个题目啊，是经序的启示啊。这个经文一共有三分啊，就是序分、正宗分、流通分啊。那么这一讲呢，我们讨论的就是本经的序分。这个地方同学有一个问题，我想我们讲完之后就答好了。第一呢，是设名义，解释名词义理。我们展开经文，首先看到的就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 舍卫国其数即孤独言，啊，会看到这个字样。这个如是啊，是表信顺。我闻呢，是表思忱。我当年受经，并没有啊把它写成讲义，啊，只是说出来而已。一直到佛入灭了，就是我们俗话说佛死了，这些弟子们才开始啊，把佛以往所说的许许多多的开示，凭我们记忆当中把它记录下来，这样才称之为经典。那么这种这个追记也不是偶然的。佛弟子当中，是以阿难为佛的侍者，啊，就是伺候啊释迦牟尼佛的，常常在他身边。那么这一位尊者呢，记忆力最好，啊，真是过目不忘，啊，他所听的东西啊，可以说比任何一个人记得都完整，啊，记忆力非常的好。于是同学们呢，就推他出来啊，等于说复讲，把佛所讲的经啊重复再讲一遍。那么在听的呢，这个第一次记记啊，有500阿罗汉，都是佛的弟子，啊，500人参加。那么阿难复讲，假如他所讲的当中这个言语意义，有一个阿罗汉听到说，阿难，你这个讲的我不以为然，这一句就不能记下来。所以必须这500阿罗汉个个都承认，都说这个不错，这样才能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个佛经的戒记非常的严格，这样才能取信于后人，啊，不像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来开会啊，多数通过就可以了。在那个会议里面，一个人不承认就不能通过。啊，必须所有与会的500罗汉个个都能通过。那么经的开头这些字样呢，是释迦牟尼佛嘱咐的。啊，凡是佛所讲的这个，将来要集结成经典，前面一定要用如是我闻。啊，我就是我呢。啊，如是就指这一部经典。啊，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是我乃亲自听的，不是传闻的。啊，我乃复讲。啊，那么这个经在什么处所讲的，什么时间讲的呢？啊，时间呢用一时。不记在年月日，啊，用一时。一时，这个意义非常非常的好。这个一时，就是机感相应的时候，啊，就是感应道交的时候，啊。对学生来说呢，机缘成熟了。 与佛就起了感应，佛就来应，是指这个时候，所以不能记在年月日时，年月日时一记在，那个时辰就变成死的，这是活的，活活泼泼的。比如我们中国过去是智者大师智凯，那么他是隋朝时候的人，隋朝年数不多所以他是生在隋朝死在唐朝这是天台宗的祖师天台宗历代祖师里面最有成就的他念法华经念到药王品这一段的时候他就入了定了入了定在定中他到灵鹫山去了他自己那个时候住在浙江天台在那里入定入定呢就念法华经念了一半的时候入定入定我们俗话说这个灵魂呢就到了印度去了到印度灵鹫山释迦牟尼佛正在那里讲法华经他还听了一座那么所以他出了定说他说法华一会到现在还没有散诸位想想看他那个时代距离释迦牟尼佛了差不多已经是1500年了佛已经灭度了1500年了怎么他还去参加那个地方还在那里听佛讲经这个就证明着一时如果我们念佛沉念到念佛三昧你要想听释迦牟尼佛讲弥陀经那弥陀经现在这一会也没有散所以不能够记在某年某月某时那个记载那就成过去了所以我们晓得诸佛菩萨的法会永远不散永远没有散的只要你有这个机缘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参与这个是一种不思议的境界这是即感相应佛是教主就是设法主舍卫国其数皆孤独云这是处所当年呢讲经的地方那么舍利弗等这里面一共是有1250人这是听众记载的这些听众那么这些多呢也都是属于佛学常识我们应该要晓得的一切经一展开前面都有这样的字样那么如是两个字意思很深在大智度论里面就讲这个如是两个字一共用了3卷的经文大智度论一共是100卷你看看前面3卷就解释如是两个字 这两个字的意思很深，这两个字也可以概括了全部的佛法。啊，我们在这里是简单跟诸位略略的来说明。实相妙理，古今不变的名如。这从理上说，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个叫什么？依实相理，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无非，这叫是，无非就是决定不错。佛说经所依据的理论呢，就是实相。由佛亲证实相，从实相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文字。那么我们今天也依据这个理论，就是依据这个经典的理论来念佛，发愿求生净土，决定不错。这个如是两个字啊，就是以本经的理论方法境界上来解释的。又万法俱寂，一心不乱的为如。这从理上讲，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为是。这个理论呢，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讲的很多，讲的很透彻。尤其是智者大师写的这个《观无量寿经》的注解，就是观经疏。那么他的学生将这个疏啊，疏还是很深，把这个疏啊也做了个注解，这一本疏钞啊，过去我们曾经印过、流通过，《观无量寿经疏妙宗钞》那么这是净土宗也是很重要的，理论上的一本书。万法俱寂，一心不乱。这个万法俱寂是讲境界，比那个无生法忍啊还要高。诸位假若读过人王经，人王经里把这个菩萨了分作五个阶段，最高的是如来的境界，叫寂灭忍。寂灭忍往下一层呢，就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是菩萨境界里面最高的，再往上去就是如来的境界。万法俱寂，就是寂灭忍。一切万法是清净寂灭相。这种境界在经上讲呢，它要分三品。下品的寂灭忍呢，是发云地的菩萨，就是十地菩萨第十地，发云地的菩萨。中品的是等觉菩萨，上品的就是圆教的佛果。那么这个地方讲万法俱寂，就是入寂灭忍。那么最低限度就发云地的菩萨，这是讲圆教。一心不乱，到理一心不乱， 那是身位的离业心不乱，就证到这个境界。这是说，啊，这个解释啊，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想成佛，成什么佛呢？成圆教的佛，成究竟圆满的佛。这一句阿弥陀佛行不行呢？这是行。因为我们念佛就证得一心不乱，有一心不乱呢，就能入寂灭忍。啊，寂灭忍就是圆教的佛果，无上正等正觉。可见的这一句佛号真正不可思议。啊，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就这四个字就行。就能成功了。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两句话是《观无量寿经》里面的。啊，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啊，清净心就是佛心，清净心就是佛。啊，学佛的目的就是自己要成佛。等什么叫成佛，前面跟诸位讲过，自己要细细想一想。成就啊，究竟圆满的大智大觉，这是如是两个字简单的解释。一时是既欲良时，四字道合曰一时。所以这个时间讲的是合破，不是一个时代版的。啊，这个机遇良时就是因缘呢巧合的时候。啊，四字道合，四是老师，四是学生。啊，老师可以教导学生，学生也能资助老师。就是教学相长啊，这个时候啊，学生的机缘成熟了，老师绝对不会把这个时候失掉啊，绝对不失掉啊。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啊，机缘没有成熟的时候不来。你遇不到佛法，啊，机缘来的时候呢，一定可以遇到，啊，这才显示出啊佛菩萨的大慈大悲。佛弟子这简单说，自觉觉他，觉性圆满，天人大师名佛，啊，自觉。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摩勒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自觉就是正觉啊，那么摩罗汉也就有了啊，摩罗汉就得到这个自觉了。觉他了是菩萨啊，自觉之后啊，要帮助别人觉悟。到自觉觉他了，都圆满了，这就叫成佛了。那么由此可知，菩萨教化众生，为什么？为了成就自己圆满的大觉。如果不肯教化众生，你这个觉是有，不能圆满。你要成就圆满的大觉，换句话说，什么样的境界都要经历。啊，善财童子为什么要五十三参？啊，就是要求一个觉心圆满。啊， 五十三参里面那些菩萨们所示现的境界，有顺境，有逆境，有佛道，也有外道，有你欢喜的境界，有你非常厌恶的境界，通通要经历，经历这些境界里面，心清净，这叫真清净。心平等了，那叫真平等。凡是没有经历过的，你的心清净不能叫真清净，不能叫真平等。所以这个大修行呢，叫立思练心呐，要在境界上去锻炼呐，这才成就啊圆满的大觉。成佛之后，教化众生，人天大事。那么诸位在此地要注意，大事是对佛的尊称，是对佛的称呼。你看我们称菩萨，没有称大事的。菩萨称大事，佛称大事。现在有许多人呢，他也称大师了。真正懂得佛法的人会笑话的，太过分了，不可以的。你看以前翻译经典的那些法子还得了啊，那个成就不得了啊，人家称什么呢？三藏法师，连大师都不敢称。你看我们称观音大师，普贤大师、地藏大师，称菩萨为大师，怎么可以随便称大师？这是你们同学学了佛以后要注意，对一个人尊敬，不要尊敬过分了，过分就是失礼了。所以礼讲戒度的，不能不到，也不能过头，称一个人尊称他某某大师，这过分了，通常我们尊称一个人呢，我们要很尊敬他，称开师，称大师啊，那是要地上菩萨才能称大师，三贤十圣，十圣菩萨称大师，三贤菩萨称开师，开师就是开悟，这是我们说，他开悟了，开师是菩萨，三贤位的菩萨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他要登地呢，那就成大师了，地上菩萨成大师，所以称呼不能过分，在从前皇帝的老师师父称过师，历代的过师很多，你看他不称大师，禅宗里面称禅师，祖师他是那个一个宗派里面的，代表一代的，称祖师可以，没有称大师的，现代这些人呢，这个尊敬太过分了，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一定要知道的，这是佛学常识，但是有一个特殊，有一个特别，那就净土宗的祖师称大师，叫我们称印光大师， 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其他宗派里面祖师不成大事，唯独净土宗的祖师成大事。你想想这是什么意思？净土宗的祖师不是一代一代相承的，不是的，不是这个祖师的位置传授给像这个禅宗里面一代传一代，代代传下来的，一脉相承的，净土宗没有。净土宗的祖师啊，给诸位说是选举的、民选的、民主制度，他的成就。后人公认，大家承认他，认为他是净土宗某一代的祖师，所以成大师，他不是一个传一个的，大家公认的。那么净土宗成大师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这一个法门呢，是一生成佛。很圆满的佛，传这个法门的，那当然跟佛没有两样。你要是跟到佛了，你这一生必定成就，必定正果。我们今天佛不在了，再找一个这个修净土宗的这个祖师，你要跟着他了，你跟他修这个法门。你的一生必定往生，一往生必定做佛，那跟亲近佛有什么两样呢？所以净土宗祖师称大师很有道理，那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教化众生，来戒引大众，与佛在世没有两样。我们晓得这个。这个意义，这个道理，也能够认识这个净土宗啊特殊的地位。第五小段是舍卫，这个就是舍卫国，舍卫是梵语，词云文无，这是他的意思。文就是那个地方啊，名人很多，我们今天讲知名度很高的人很多，有学问，有道德。换一句话说，这个地方的文化水准非常之高。无呢是物产，物产丰富。是非常富裕的一个国家，这个社会是这个意思。企图，这个奇数借孤独言呢，企图是个人的名字，借孤独也是个人的名字，企图是社会过的王太子，借孤独就是须大多长者。须大多这个人呢，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在这个社会地位也非常的崇高，又很富有，那么这个起源，你看《弥陀经》许多注解里头有叙述这一段故事，是须大多给他。儿子娶媳妇，他这个媳妇是王舍臣，也是一个大臣的女儿。那么他娶媳妇到王舍臣去的时候，到他亲家去的时候，亲家正在那张罗，忙得不得了，几乎都没有办法招待他。他看那个情形，你们家里忙得团团转，忙些什么啊？原来他那个亲家了，接待释迦牟尼佛， 请释迦牟尼佛在那讲经啊，那么他就对他说介绍释迦牟尼佛，赞叹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啊，他听了之后非常的感动啊，于是会顺便就去礼佛，就邀请佛到舍卫城去说法啊，就这么一个因缘啊。那么一看释迦牟尼佛，他的学生跟到学生有1200多人，所以回到舍卫城之后啊，就想找哪里找那么大的一个地方来安置这些人啊，找了许多地方啊都不太中意，就最后看到乞陀太子的花园，那个别墅很大啊，庭院也很美，房舍很多，可以容纳这么多人。他就跟乞陀太子商量要买他这个花园啊，乞陀太子以为他开玩笑嘛，啊，你买这花园干什么？他说他要招待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舍卫城里面的人也没听说过释迦牟尼佛，也不认识这个人啊。乞陀太子就跟他开玩笑，听说你家的黄金不少啊，你要买我这个房子可以啊，你把你那个黄金抬出来铺地，铺到哪个地方我卖多少给你。这个悉达多真的把他家仓库啊打开的时候，派了多少人把黄金抬了铺地。乞陀太子一看到很受感动，就问他释迦牟尼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你这样舍得这个金钱来埋地来供养他，这个人大概不是个简单的人啊。那么这个乞陀太子啊，这个须达多长者就跟他说明佛陀的功德啊，希望邀请佛陀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那么乞陀太子就很感动，他说这样好了，这个功德我们两个人做啊，我们一个人一半。须达多长者不答应，我家里有的是黄金，足够把你这个地铺完，这个功德我一个人做，不给你做。这个太子他也生了气了，他说好吧，我这个地卖给你，我这个树木园林我通通把它砍光，我把个地卖给你，那个树你怎么没办法去铺吗？这样一来的时候，须达多没办法了，你想那么好的庭院，要是把树木花草统统去掉，一片荒地，那有什么意思的？那不如在外面买个荒山好吧。所以这样子就答应了，功德两个人一起做啊，两个一起做。那么太子呢，当然是要尊重他，所以把他的名字排在前面，叫乞树皆孤独园啊，就是这个树木花草啊，这是乞陀太子供养的啊。那么这个园呢，那算是他买下来了，嗯，是须达多长者的啊，两个人做功德主，请释迦牟尼佛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啊。那么佛陀在那里住了十几年啊，讲了许多重要的经典啊，像华严第九会呀，就在这个地方讲的啊。那么这个是弥陀经是在这里讲的，法华经啊，这个金刚经啊，都是